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馨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馨。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呢，我们这个新约之旅啊，已经进入到最后一站了。那么在这个课程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会介绍一下约翰的著作。约翰的著作，那我们还有四课哈，今天是27课，我们都会谈到约翰的作品。那这一课呢，我们先来讲一讲约翰福音。在之前呢，这个课程里面呢，已经为你介绍过三卷的福类福音，包括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而约翰福音呢，月馨把它放在约翰著作的范围里面，因为约翰福音呢，跟这三卷的福类福音有非常明显的分别，不管在内容上、在结构上，或者呢，他们的特色方面，都非常的不一样，都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约翰福音很突出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福音书里头呢，有非常丰富的神学的内涵。你可以说约翰福音是一个挺深奥的一本的福音书，但另一方面呢，它又是很深入浅出，也是很浅白的，可以呢从当中来了解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很值得我们花时间来研读约翰福音的。好，月馨现在呢就跟你进入到约翰福音这一课的内容里面。我们先来讲一讲约翰福音的背景方面哈，先来谈一谈约翰福音的写作的日期。那一般新约的学者呢，他们都会同意约翰福音的写作的时间比三卷的福类福音要晚一些啊，大概呢是第一个世纪末80到90年代左右的时间所写成的。那么关于约翰福音的作者是谁呢？我相信不用月馨多介绍了。作者呢就是约翰，并且呢约翰呢肯定是以他第一生的经历来写下这本福音书，因为约翰呢他是亲眼目睹啊，亲眼看见耶稣生平的言行啊，他也是亲身的去经历去感受，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能够体会感受到那种很切身的那种的描述，那种的感受，这是约翰福音跟福类福音的一个很大的分别了。另一方面呢，在传统上，我们都相信约翰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写成约翰福音的，所以呢，约翰福音的写作的对象哈，或者说会读到这本福音书的人呢，大概也包括了一些外邦人，这是关于约翰福音的作者和读者的一些背景的资料。那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约翰福音它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刚才已经提过了，约翰是第一生去经历、去看到耶稣生平的一位见证人，他亲眼看见那么多，经历过那么多，所以呢对约翰来说，当他回顾过去，特别他亲眼见证过的耶稣的一生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神学的反省，都反映在约翰福音这本书当中。而约翰福音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探讨耶稣生平的神学的意义。所以呢，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排除一种的思想，这不是一本的历史书，或者呢，不是一本普通的耶稣的传记。 因为约翰不是以这个前提来写作约翰福音的。那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呢，明白了这个神学的目的这个意义以后呢，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约翰他记载一些事件的时候，那个次序好像跟弗类福音有一点不一样。他记载一些事情的详细的程度呢，有时候也跟弗类福音不一样。因为约翰的目的呢，不是说啊要把耶稣他啊在生平当中他所见过的一些事情很仔细的每一件记载下来，成为一本传记或者是成为一本历史书。约翰的目的是要把他所领受的关乎耶稣生平的神学的意义表达出来，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目标，他也把这个目标写在福音书里头了，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约翰很清楚的说明，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这是约翰写福音书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当约翰要编排他所写的内容一些题材的时候呢，他也是配合这个目的而写的。这也是呢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要注意的一点。好了，我们来思想一下整卷的约翰福音啊，它的大纲是怎么样。其实呢，约翰福音的结构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部分呢是它的引言的部分，第一章是约翰福音的引言，然后呢最后21章啊，最后的一个章节呢，那就是约翰福音的结语的部分。21章是结语，中间从第二章开始到20章呢，就是约翰福音的内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大略的分为两个啊篇幅哈、啊，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在2章到12章都是集中呢来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内容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关于耶稣的荣耀。诶，你会发现呢，在约翰福音里头呢，约翰是用荣耀这个字呢，来代表耶稣的受苦和他的受死。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可以称之为荣耀篇，其实是在讲耶稣的受苦和受死的。在这里呢，我们啊看一下第13章到17章这个部分呢，就是耶稣在他要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之前，对门徒有很详细的讲论，都集中在13章到17章。然后呢，18章到20章呢，就是约翰去记载耶稣的受苦和受死的经过。那这个呢，就是整卷约翰福音的大纲了。当我们说约翰福音是一本福音书，而这本的福音书呢，跟其他三卷的弗类福音有很不一样的分别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呢就逐一的来介绍一下约翰福音的特色在哪里，特别约翰福音跟弗类福音的分别在哪里哈。首先呢，我们注意一下约翰福音的文学方面的特色。那虽然今天呢我们读的是和合本啊中文版的约翰福音，但是你还是能够从字里行间你发现约翰福音里面的文学的水平呢是非常高的，他用的文字语言啊非常的精炼啊，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先来留意一下约翰福音的其中一个文学特色。那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约翰福音的引言的部分，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章1节到14节， 一章一节到十四节，这是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的弗类福音一个最大的分别，因为约翰福音有一个很独特的引言。那其中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一章的一节到四节，一章的一节到四节哈，请你跟月心同声的读出这四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短短几节的经文，把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你留意一下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字眼，包括了道、光、生命，那这都是很重要的字眼，同时也是约翰福音里头很重要的主题。可以说呢，约翰福音的引言一章一节到十四节呢，是整卷的约翰福音的总纲啊。那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一章的一节到十四节。第一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提到道是具有一种先存性的，就是说在创世以前道已经存在了。然后三节到四节，这里提到道是生命之源，万物都是借着道而造的。然后呢，第五节提到光啊，这个很重要的主题。第六节到第八节提到道参与在创造的工作里面啊，在这里呢也开始提到施洗约翰的出现了。然后第九节呢提到光来到这个世间，开始了道成肉身的这个主题了。十节到十一节就提到这个光跟暗的这个分别，这个世界不认识光，也不接受这个光。十二节到十三节呢，就提到道的拯救的工作。最后十四节是整段很重要引言的一个总结。十四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节经文不仅仅是约翰福音引言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整卷约翰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节，是一个要节。这个是约翰福音独有的一段很重要的引言，虽然这个篇幅不是很长，但是当中已经有很丰富的神学的内涵了。除了这个引言以外呢，约翰福音独特之处呢，也是他关于道这一方面的一个观念哈。道呢是约翰福音独有的一个表达，你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头都找不到这个表达。那道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里头呢，这个字是 logos 啊，原本的意思呢是话的意思，话语的意思，有一点像英语里头的 words 这个字 ，words words 这个字 ，logos 这就是道哈。在希腊哲学的观念当中，其实这个 logos 指向的是整个宇宙的存在，还有宇宙运行的一个原则，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观念。而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呢，他们对于道这个字呢也不算太陌生的，因为呢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我们从创世纪我们知道啊，神是以他的话语来创天造地的，神也是以他的话语来启示他的子民。所以约翰在这里呢选用了 logos 道这个字来描述基督，很明显他是下过一番的心思的。一方面用道这个字，它可以引发一些有希腊思想的人去思考到底这个天地世界的来源是什么，借此可以介绍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呢， 犹太人他们虽然是以旧约的传统的观念作为他们所相信的啊，同时呢，约翰用道这个字的时候，你可以同时让犹太人来认识基督，所以啊，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字，一个很独特的道的观念的表达。那约翰福音的用字呢，的确跟弗类福音很不一样，刚才提过道这个字，还有永生这个字，生命这个字，那其中呢还有信这个字啊，在约翰福音里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信这个字呢，在福音书约翰福音里面呢出现了大概有100次这么多，然后爱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出现了有44次，还有呢一些很独特的表达啊，都是约翰福音独有的，那这都是我们读这本福音书的时候需要留意的。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综览，这一课27课我们谈到了约翰福音。刚才呢我们谈过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独有的特色，包括了他的引言是很独特的，还有他关于道的这个观念是很独特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也有一些的用字啊，也是其他弗类福音比较少提到的。那现在呢我们也来谈一谈在约翰福音里头一些独有的内容啊。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有在这本福音书里面提到的一些事件，包括了在第2章里面记载的迦拿的婚宴，在婚宴上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个事件的记载，然后第3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重生这个主题，第4章耶稣在井旁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哈，我们记得耶稣跟他谈到活水的事情，11章有拉撒路复活的记载，13章就记下了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最后呢在21章呢约翰就记下了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的一些的事迹。那刚才提过的这些事件呢都是约翰福音里面独有的一些记载呢当中啊，刚才月心只是提到有一部分哈。那我们要注意约翰选取这些事情记下来呢是有他的心思，有他的目的的，因为你留意一下，当约翰每逢记下来一件事情以后呢，他不仅仅是把这件事情的经过交代写下来，约翰呢必定会解释这件事情背后的意义。那刚才啊，我们提过一个例子，就是在第2章迦拿的婚宴上耶稣把水变成酒，那当约翰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以后呢，他有一个注释在后头，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2章11节，约翰福音2章11节，约翰记下了这件事情水变酒的神迹以后，他写下一句话，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你看约翰会把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背后的意义呢都记下来的。除了一些独有的事件以外呢，约翰福音呢也有一些独有的内容，就是关于耶稣的讲论。刚才我们提过了，在14章到17章呢，这里呢是记载了耶稣对于门徒的讲论啊， 这一部分的讲论呢，是其他的三卷弗类福音都没有记下来的。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耶稣的临别赠言。有一些学者呢，就认为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讲论的中心呢是神爱我们，并且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爱我们。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说法或者是这个主题，神爱我们这个主题跟弗类福音比较一下，你会发现那个分别。因为弗类福音所强调的是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爱人如己，这两条的诫命是最重要的。但是呢，相对来说，约翰福音除了强调神的爱，也常常的提醒我们，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并且呢，这种爱呢是一种舍己的爱，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哈。除了独有的事件和讲论以外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也有一些独有的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举一些例子了，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耶稣比喻说我是好牧人，然后十五章耶稣又说我是真葡萄树。那这一些的比喻呢不一定有一些情节哈，但是呢，耶稣当他讲我是好牧人，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呢，确实带出很清晰的象征的意义。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些独有的比喻的特色。刚才我们曾经提过了，约翰福音里头有一些独有的事件记下来，那其中有一些事件呢，可以说也是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神迹这个字原文呢有记号的意义，记号哈，英文呢就是 sign, S-I-G-N, sign。 耶稣所行的神迹在约翰的眼中是一个记号，表明了耶稣的大能和他的身份。那在约翰福音里头呢，一共记载了多少个神迹呢？对了，记载了七个神迹。那其中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跟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呢，这两个神迹在弗类福音里面你也会找到的，但是其余的五个神迹呢却是约翰独有的记载，包括了刚刚提到的迦拿婚宴上耶稣把水变成酒在第二章，然后第四章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第五章耶稣医治了一个患病患了38年的一个人，第九章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还有呢就是刚才也曾经提过的11章耶稣让死了的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那同样的，当约翰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大部分他也会有一些注释，有一些补充在里面。那比如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神迹，约翰呢都会在后头加上一些的注解。那除了水变酒这个神迹和医治大臣儿子的神迹之外呢，其余的五个神迹呢约翰都有一些讲论。所以呢，当你读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的时候，你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约翰他所铺排的背景跟耶稣的讲论，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色。好了，我们谈过了约翰福音独有的内容以后呢，我们来谈一谈约翰福音的神学的主题。那约翰福音里面的神学是非常精彩的，时间所限呢，月心呢只能够简单的谈其中的几点哈。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约翰福音里头的基督论，基督论哈。你会发现呢，约翰对基督的描述是很特别的，他用不同的表达来描述这一位的基督。比如说，约翰用道这个字来形容基督。约翰呢也会用羔羊这个形象来描述基督，并且呢在约翰福音的4章42节呢，约翰甚至呢他引用了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一个表达也记载下来。撒玛利亚人会称耶稣为救世主，救世主。 另外呢，你留意一下约翰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约翰常常引用耶稣所说的我是来啊描述耶稣基督。那我是呢，后面有很多不同的表达。耶稣曾经说过，我是生命之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等等等等。这些的名称呢，每一个都有它旧约的根源，都是指向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种期盼。如果我们想到在旧约当中，我是这个表达呢，是耶和华向百姓自我启示的时候所说的话哈，我们就会觉得哇，耶稣他这样说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表达正正是揭露出他弥赛亚的身份。还有呢，约翰会用人子和神的儿子来形容耶稣，人子跟神的儿子正好表达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那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正正也是约翰福音里面要表达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今天啊，我们普遍弟兄姊妹都明白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你要知道初期教会呢经历过几个世纪的争论才得到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这个结论的。那约翰福音很清楚地指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我们所说的神人二性啊，这个呢啊，约翰福音呢就成为了初期教会讨论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据。那基督的神性呢，我们会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耶稣会称神为父神，称神为父，他会自称为子，并且耶稣应许圣灵的降临，这都是神的作为。然后耶稣完全的人性方面呢，约翰也会记载下来，耶稣会哭的，耶稣会疲倦的，耶稣会口渴的等等，这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根据了。然后呢，在约翰福音里头呢，也有很重要的关于救恩论的表达。那弗类福音呢常常用悔改这个词来表达救恩，但是约翰福音呢就是以出死入生来表达得救的。然后信心这方面也是很特别，相信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出现了大概有100次啊。约翰把信和不信的人交替的呈现出来，两种不同的阵营，两种不同的人表达出来，比如说门徒、撒玛利亚富人，这些都是信的人，不信的人呢包括了有犹太人啊，把两种的人并排的表达，借此来表达出信的重要。最后我们谈一谈在约翰福音里头的圣灵论。约翰对于圣灵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就是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呢就是说帮助者或者是代替请求者等等。那保惠师的工作呢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是引导人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保惠师呢是有位格的，跟圣父圣子同为一位神。这位的保惠师是耶稣升天以后被差遣过来的。那你会发现呢，跟弗类福音比较呢，约翰福音是很独特的一卷书哈。所以呢，当我们回去再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那你留意一下刚才月星跟你提到的一些特色呢，我相信你不仅仅会从约翰的眼光认识基督的生平，也能够体会更丰富更深奥的神学。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再会，愿神赐福给您。